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关注与中国经济相关的话题。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上任不久呢，伦敦决定推迟签署一项与中国相关的核电站协议。这座计划修建的核电站由法国建造，中国在这个项目中计划投资60亿英镑，占总投资的1/3，将其视作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兴建核电的先例。舆论认为，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将会大举偏离其前任卡梅伦的路线。北京对伦敦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驻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金融时报》撰文说，英国推迟这一核项目的举动是对中英两国互信的考验，可能会危及中英关系。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出于安全和经济因素的考虑，决定暂不签署协议，而是将之延迟到秋季，以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么，伦敦叫停中法核项目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是对中国投入大笔资金的警惕，还是注重人权与地缘政治因素而牺牲商业利益？相关话题呢，我们邀请三位经济学家来进行讨论。首先是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绍佳教授通过视频来参加节目，何庆莲女士还有仲大军先生继续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请问在伦敦的刘绍佳教授，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的这一决定呢，是几乎可以说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不仅使中法两国政府，而且使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或者舆论都感到大跌眼镜。你认为特蕾莎梅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其实来讲，这个关于与中国的这个关系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英国这个决策精英的这个阶层里边呢，其实是分成两派的。一派呢是主张呢这个大踏步往前走，只要呢这个中国把这个资本放到英国来，我们都欢迎。那么不要呢过多强调意识形态啊或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派呢就认为，就是说意识形态是要考虑的，毕竟呢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这是第二。第二个呢，国家安全呢也必须得考虑。那么以前呢是这个我们说大踏步往前走的那一派占上风，那么现在呢，由于这个首相换了，那么我们说特蕾莎呢，他这个新任的这个女首相，她比较保守，她应该是代表着另外一种呢保守声音的这么一个首相。那么在这个换了首相以后，那么他呢就决定呢这个把这个项目推迟，但是呢并不是呢这个说不做，但也不是说一定要做，那么他可能还需要时间考虑。那么真正的原因呢，其实呢倒不是这一个目前这个核电发电项目，就是说我们这个 Humphrey Point 这个发电项目，这个中国只是个出资60亿，这是中国的一个前期的第一个部分的投资。那么这个投资是跟法国这个一起做的，那么法国来做主导，而且的技术都法国的技术，其实跟中国人什么说安全力根本没相关。中国就是个出资的人，出资人就是将来就是分红，那么参与一些可能董事会层次方面的一些这个决策，对于这个整个核电站的管理经营根本中国就不插手，所以不牵涉到什么英国的什么电力安全的这种事情。所以呢，如果是这个现任首相是为了这个电站，而且也为了安全力去考虑把这个电站给否的话，那真是要笑掉大牙。尤其是这个在发达国家里边，尤其是我们说这个法治那么完善，变了政府就敢变条约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的确是要跌破眼镜。那么这是它很大的副作用。但其实真正的后面不是这个电站，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在这个条约它还有另外一个条约。另外一条约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在完成了这个电站以后，再盖另外一个新的核电站，在英国盖那个核电站，中国要求是什么？是要求是独资，而且是中国的技术。那么就说中国不但从 挖地基开始，而且都到今后的管理全是中资的这个管理和参与，那那个是真正的切入到英国的电网或者电力系统里边去了，而且是中国的核电技术。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个冤大头，出这60亿什么1/3，然后只做一些资本这个赞助人呢？其实它是绑着第二个东西在里边。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说现在这个特萨梅这个政府啊，他们考虑的是那个项目，但是这两个是绑在一块的，你要走这个那个就附带进来，要么你就都不走，所以在这里就让英国政府很纠结。
是，谢谢刘教授刚才提供这些情况。钟大军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实际上他是暗示，他说如果这笔交易不能够进行的话，中国有可能关闭对英的投资大门。当然他没有直接的明说，这是外界的解读。那么你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呢，还是中国确实会这样做？
从这个大使的态度来看呢，好像就是说这个项目的事情看来是黄了。如果还有希望的话，他的态度不会这么激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有人也以为可能是这个事儿吧，可能还有希望啊，只不过暂时再缓一缓，考虑考虑。但是要是从大使的这个态度来判断的话，也可能大使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情已经可能是拉倒了，所以说吧，就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啊关系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那么的确这个事情我认为还是挺严重的，这的确是也对中英关系是个很大的影响。中英关系前些年已经度过了一段蜜月式的时光，是吧？中国30年改革之后产生的财富大量的涌入到英伦三岛去了，对吧？那么英伦呢也乐意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呢，发达后国家也乐于这个新兴的市场的这个资本，但是呢又与一些政治问题啊、国际关系问题啊产生一些文化问题啊产生一些冲突，导致正在进行中的这个蜜月的资本的往来受到了影响。那么实际上这背后真正的可怕在哪儿呢？就是世界的冷战时代重新的的开始。我最担心的是整个世界重新拉开冷战的序幕。这一切动向都隐含着这样一种意味。所以说我看到不仅是一个大的项目的问题，我更多的看到了还有背后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
先说这些。
好的，谢谢钟大军先生。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吗？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喂，主持人，你好，我提三个问题啊。刚才我看你这个资金报啥呢？就是中国那蔬菜，就是300块钱那尺炉子，那不扯淡呢吗？
我们现在张先生，我们已经进入第二话题的讨论了。刚才何青莲女士谈到是一些有机蔬菜，在杭州她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的经历。张先生现在已经不在线路上了。何青莲女士，有一位网友，还是刚才我们谈的 Lloyd Harbour 先生，他的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近年来中国在境外的投资项目频频受挫的原因是什么？刚才你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有其他的资本的输出等等，都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原因是什么？
原因有几类，一类呢就是投资目标国呢本身的政治动荡。那么一带一路的国家85%以上都是这种国内因为宗教种族历史纠葛的战争不断，还有的呢就是像委内瑞拉虽然没有战争，是因为这个能源供求格局呢发生变化，它这种依靠单一经济为生的国家呢立刻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就导致国内发生经济危机，然后就进入饥饿状态，所以呢项目没法进行。 这里是一个类别，就是过去大家总结要挑选好的国家，不要挑选这种政治风险高的国家。但是从今年以来啊，中国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其中美国对这个西部高铁的否定，还有伦敦呢就是对这个核电站的否定，都表明这种毁约的现象呢已经进入这种发达国家。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中国可能有些投资啊确实要反思一下。反思一下什么呢？就是这种投资是不是其他国家真要的，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是真需要的你才能谈成功，如果不是真需要，要附带了其他的一些政治交易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负债太沉重，就有可能发生这个新科技核电站的这个情况。那么新科技这个核电站的情况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新任女首相梅还是一个特别爽快的人，她心里所想的就是她说出来的，比如一个是经济考虑，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考虑。安全考虑呢，他是过去做内政大臣的时候啊，特别注重这种国内安全。在这个情况下，他过去就反对过这个新科技核电站，对其他的一些项目也有反对意见。他现在做首相了，他就可以把自己的那种反对态度变成政策，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那个成本问题。成本绝对不止这个最开始的180亿。英国呢有一个成本核算机构算了一下，发现呢最后是300多亿英镑啊，因为这个法国这个技术是第三代那个水压技术，这个技术呢最大的情况呢就是在摸索阶段，成本呢是不可确定。过去法国做过的项目最后都因为这个成本增加导致很多不愉快，有的烦恼，有的继续做下去，但最后呢是让那个国家背上了很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呢就是他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
嗯，
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也理解中国的想法，因为中国现在这个核产能过剩，每年是有5到6座的这个核设备生产能力。那么这个英国这个是首当，接下来就是阿根廷的，然后英国呢这个项目成了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所以中国把这个看得很重。再加上呢它是去年习近平反英的一个重大成果，所以中国反应特别激烈。但是还有一条，刚才仲大军先生说会形成冷战状态，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呢这只是投资中间的九牛一毛，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已经非常多了，是欧盟已经位居欧洲国家之首，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60亿英镑的谈不成，其他的已经在建的已经投进去的中国还得继续运作下去。刘晓明大使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政治色彩太浓，他如果不出面表达强硬的态度呢，北京那边是交代不过去的。
嗯，我们接听湖北的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如果说英国的首相在上台之后啊，又像卡梅伦那样，就是说亲共产党，首先第一站访问中国的话，然后的话我估计他的那个台又坐不稳，他就像日本前几个首相一样，他一上台就首先亲中国，这样的话他就会下去的早。为什么？你知道卡梅伦为什么下台吗？因为卡梅伦跟共产党他有一个瞒天过海的一个勾结，他想那个通过那个英国啊在那个欧盟的那个重要地位就是说把人民币啊就是说操纵成全球那个主要货币，然后呢撼动美国的那个人民那个人的美元的地位，从而的话达到经济上可以那个掌控那个全世界，就是那击垮美国的那个共产党。他首先要强大的话，他就说他知道美那个人民币啊在全世界的重要作用，就像美元那样。所以说他英国首相卡梅伦跟那个共产党是有很重大的勾结。中国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刘绍佳教授，刚才您谈到了一下英国国内的一些政治方面走向的一些变化，那么刚才我们在荧幕上，在电视的屏幕上也看到了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那种非常热烈的气氛，然后当时中国媒体也把中英关系 描述成黄金时代或者说黄金时期。刚才湖北的张先生也谈到了，卡梅伦政府以及他的，特别是他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对中国采取非常友善的这一种经济政策。在你看来，英国对中国这种经济贸易关系今后会不会有可能继续发生变化，还是在一定的这种调整以后趋向一种平稳？
我觉得其实这个希克里的这个核电项目啊，这个新任首相呢，他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那么呢，中国的政府现在进行这个通过刘晓明大使来进行在报上写文章进行反应，我觉得这有点过度。其实他们真正的考虑，刚刚还是像何教授所说的，西他的确是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就是说这个外资进到我们这里来这个经营电站的话，这个的的确确的不光是中国，以前曾经美国有个公司来收购这边一个发电公司，带有电网的这种发电公司，当初呢这个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双方都已经谈好了，然后呢在进入审查的阶段呢，结果被政府呢这个枪毙了。枪毙的原因就是说这些外资进来会威胁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电力供给的安全，那么有这个考虑，所以就把它否了。它不光是否，如果说这个项目被否的话，不光是否中国，其实以前也有这么否别外国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过度反应。另外一个就是何教授所说的这个核成本问题，其他这个成本的话，将来如果按180亿这么来预算的话，都是现在电价的双倍还有多，那么如果再超预算的话，那这个电价呢不得了，而且它在2025年就要发电，所以2025年也就10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电价不会翻倍的。所以从这个成本考虑来，它也是种经济理性的这种反应。所以即使否掉的话，我认为它也只是针对这个事件，但并不针对整个中英之间的贸易的总体的构架和目前的这种所谓的已经被前任首相打下的一些良好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英国政府并没有想到那么远，想到那么大，它只是针对项目而项目。但是呢，中国政府也把它看，就刚刚说是习近平来访问的一个什么这个主要成果之一啊，等等等等。在政治方面，我觉得是过度反应了。其实来讲，这是一个商业思维。如果讲这个项目否定的话，真正谁最承担最大成本是英国政府，因为你自己这个政府之间改变了，由于民主选举改变以后，你连7月都可以违背，你这个政府的信用会大打折扣的。
嗯，
所以来讲，它的成本也相当相当高。但是从经济理性来讲，他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延伸到别的东西去。比如我们说这个新任首相上台做的第一件事，中国政府很想他要做的一件事，在这个卡梅隆的时候就没做成什么呢，他把这个疆独的这个那个叫什么疆独的一个那个代表团在海外的这个一个组织一上台，他就把它定性为这个恐怖组织，那就意味着英国要配合中国政府来这个打压这个组织，以前从来没有。
嗯，
那就是说你中国政府叫他是恐怖组织，我们不认他是恐怖组织，所以他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开会啊，在这个地方这个开什么这个大会啊，然后这个举行正常的活动，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这个恐怖组织打压。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新的政府对中国就不友好，或者对中国就不看重中英的关系，他们很看重，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在个别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考虑，那么这个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考虑，不应该把它过大的政治化，和这个无限的放大。
嗯，好，钟大钧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请你谈一谈对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对于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目前受阻原因的你的看法。
刚才几位先生啊，都就是强调经济的因素，好像轻描淡写政治的因素，我还是感觉到这里边政治的因素或许大于成本的因素，甚至是某些技术的因素，我感觉到这个政治因素还是考量啊，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中国海外投资呢，受最大影响的因素就是政治因素，这个不可回避的， 如果中国的整个政治关系搞得比较好，中国的投资海外投资会非常顺利，是吧？和各个国家关系都会很密切，大家都能 mutual benefit 哈，都能共同获利。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这些文化的甚至政治的问题，就导致中国的海外投资总是要有疙疙瘩瘩的很多问题。
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也不可绕过的，不是在这说几句好话这个事情好像就好好事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要深层的来看待这些问题啊，我就这么一个想法。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钟大军先生还有刘绍佳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